Welcome to 音音 to music， 欢迎来到音音有代志，
为你带来音乐大小事。
Hello， 我是 V 编，
我是 K 编。今天的来宾呢，听说他们都是坂本龙一的粉丝，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考考他们。不过开头想先聊聊我们自己对于坂本龙一的印象。那我先讲讲我自己的好了，就是坂本龙一，如果是他的粉丝的话，一定都知道，就是他其实说过很多有名的话。那对我来说有两句话的印象很深刻。第一句他说，生命短暂，但艺术会长久留存。第二句他说，因为不知生命何时将尽，我们总以为人生是一口永不干枯的井，但所有事情都是有限的。那我觉得这两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那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更努力的想要抓紧当下，然后去达到就究竟要怎么样活在当下的真谛。那我觉得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每当自己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想想坂本龙一说的有限的概念，就会蛮有用的。那不知道 B 边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哦，好，我去翻了一下我很久很久以前的社群，然后发现说那个时候为了创立一个艺文的账号，然后才开始研究，没有，不是说研究啊，稍微的接触了一下他，然后就知道说，哦，他其实，除了跟音乐有关，他其实也是演员，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曾经学过表演的我来说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他自己不只做配乐，还当演员，然后居然都可以获得很高的成就，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又跨领域，然后又可以做得很好。
哦，对，就感觉对艺术的领域很有天分的一个人，不愧是大师，
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嗯，好，那最近呢，回声乐团他们就吸收了金奖配乐家侯志坚老师，完成了全新的单曲《Take a Shine》。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就要带来教授迷肯定会喜欢的一集，那就先让我们来欢迎他们。
嗨，大家好，我是回声乐团的博昌。
嗨，大家好，我是侯志坚。
好，那听说双方都是坂本龙一迷嘛，所以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先来个坂本龙一铁粉大挑战。
好，那 K 编，我们待会要怎么抢答呢？
哦，我们就是会倒数三二一，然后就是相信他们知道答案的，就会直接回答。
应该都会输给老师啊。
等一下，
故意讲慢一点，
哈哈哈。
不会啦，
为了保证这个比赛是公平的呢，所以大家等一下听到三二一之后，不要抢着讲答案哦，要赶快先喊出自己的名字，然后谁先喊了才取得抢答的机会。K 编，我们来试一次哦。
好
，K 编，请问，不，三二一。
千万，不是改编，
马上就输了，
输了，就完全断线。
好，反正就是要讲自己的名字。
对，
那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
好，
请问坂本龙一曾经组过的团名是？三二一，
博昌讲了，
好，请说答案。
这个简单了，我要赶快抢。YMO，
不好意思，他的全名是
Yellow Magic。Orchestra，
答对了，一分，
很厉害，
对，很厉害。他的团员是
哦，加分题哦。来，他的团员是
高桥幸宏
，and，
很厉害，
细野。
你看，你跟我一样，有一个那个名字永远记不起来，
永远记不起来，
所以取名字很重要。高桥幸宏我永远记得，
对，
然后坂本龙一我也记得，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细野成什么成什么，然后就想半天，
因为另外两个都比较像是中文的逻辑的比较好记。
好，我们对不起另外那位那个先生，
对
对。
好，他是细野晴臣。
哦，细野晴臣，细野晴，
对，晴就是晴天的晴。
晴臣，哦，细野晴臣 ，OK， 好。
那两位来宾有没有听过就是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他们的音乐？就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可以分享一下。
我反而对他们后来在综艺节目上突然三个又合体。
哦，有。
然后那个坂本龙一拿一台小的那种电子琴，就是那种玩具电子琴，然后开始又演奏他们以前 YMO 的，我觉得那个是超级超级有趣的，这样。对，因为 YMO 在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接触，我第一次接触到坂本龙一还是他个人出专辑的时候，但也是电子音乐的时候，这样。对啊。
我听反而是后来才回去听的，
都是后来回去听的，
都是后来回去听的。我自己觉得最，就是听完觉得最屌、最震撼的，还是第一张啊，麻将桌那一张。
哦，
因为他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Behind the Mask》，那 对，就是那个超洗脑的那个光，虽然它的旋律都只有 vocoder 嘛，所以你也 听不太出来大家到底在唱什么，可是那个 hook 就是我觉得太厉害，对，太厉害。
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很具那种未来科技感吧，就是可能对于一般习惯听就是很有旋律线条的古典乐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小小的不太习惯。对，但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个团对于坂本龙一未来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毕竟这个团员让他就是更有名气，然后可能对音乐各种类型的想法也都有，这样。好，那讲完了这个呢，紧接着第二题。
第二题继续博长，对。
啊，这个好像没有抢答吧？
结果博长者厉害，要抢答哦。
要抢答。
两位知道教授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吗？三二一。
志坚，
好，
交给何老师。
好有默契啊，这轮流的。应该是高桥幸宏取的吧？
高桥幸宏，没错。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认识的时候很早嘛，然后。就是玩音乐，然后本来高桥幸宏本来期待是来一个好像很 rock 的人，然后结果就这个人好像是在什么艺术大学念研究所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有学术气，所以就叫教授吧 ，professor 吧，对啊。
回答得很好。
对，是求他这样子，
有点求他，我觉得。
对，他就是求他，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音乐人有那种正规学历的人其实并不多，然后刚好坂本龙一就还是那种作曲系的研究生，所以当然就高桥幸宏就会觉得哦，你学历那么高，以后会当教授嘛，就是对，就是有点求的那种感觉，
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第三题，第三题是说坂本龙一有一首非常经典的配乐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它是来自哪一个电影的配乐？那电影我们要讲中文的综艺名称哦。
这简单的对不对？
这是交给我，
三二一，
我上。俘虏。
好，没问题。
好，那两位来宾有看过那部电影吗？
有啊，那个蛮经典的，对。
有没有让你们最印象深刻的角色？好了，先讲角色。
角色啊，角色当然坂本龙一那个就，对，我那时候很冲突啊，就觉得这个人做音乐，然后 又演这个角色，就觉得 在我内心里的感觉是，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合不太起来，这两件事情合不太起来。对，
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是你小时候吗？
没有，没有很小，我觉得还好。对，我觉得还好。
那你是在戏院看的还是后来？
我完全对这件事情
没有
印
象。
没有印象，对，对，
因为我是很后来看的。然后，不过我那时候是为了 David Bowie 看的。
哦，你是为了 David Bowie 看的？对，
对，因为对啊，我是 Bowie 迷嘛。然后老实说，我觉得 Bowie 跟坂本龙一啊。都是里面比较不会演的
你跟我想法是有点像，就两个都有一种生硬感，我说不上来。
对，就北野武还是比较会演。对，但
演
员，对，但因为我觉得那个题材即便是放到现在都是 很少见，然后 很冲突的东西，对，所以蛮多幕都很有冲击了。所以老实说这首我们新的这首歌跟何老师合作的 Take a Shine 也是从这个电影来的一个灵感。
好，那关于歌曲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再深入聊聊。
好，
不过我们要先继续关卡四。那关卡四呢是说坂本龙一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配乐，那这个成就很厉害，因为他是日本人第一个拿到最佳配乐奖的。这个作品是哪一个呢？三二一，
直接我们就轮流，是吧？对，变轮流。
这我刚才还问你
末代皇帝啊，末代皇帝，末代皇帝就被托鲁奇了吧。导演的，
那身为现在也是配乐家的侯志坚老师，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坂本龙一哪一个配乐作品？
其实我觉得，当然末代皇帝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有一种不可取代性。但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遮蔽的天空吧，对。还有就是我现在一直会回想起来的啦，可能是比如说他帮铁道员写的那个主题曲。因为后来还有坂本美雨他女儿唱嘛，所以在我那个脑袋里就有好几个版本这样。我觉得那个就旋律都很棒这样，对，有一点代表性这样。
那博昌这边有喜欢哪一个作品吗？
我其实比较少在听配乐，老实说，但 像我也很喜欢末代皇帝的原因是因为里面除了他还有另外跟他合作那张原声带的应该说那部电影的配乐还有 David Byrne、
啊、对对 对 David Byrne 对，
然后 David Byrne 因为他也是一个摇滚乐团的主唱 Talking Heads， 所以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那部片的配乐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我那时候想象起来也觉得好难、啊、
那部片的配乐有很多故事，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贝多鲁奇就是一个对音乐就超级龟毛的导演，
导演
对、啊，那、他之前都是跟研究莫里克奈合作的、就是海上钢琴师啊教会那个就两个都是意大利人嘛、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研究莫里克奈也有说贝多鲁奇当初没有找到做这个配乐他其实是有点生气、对，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因为这个题材我觉得导演我听起各方消息这样集合起来感觉他那时候其实是在乱枪打鸟，就说先找几个全部来试试看，其实到后来我觉得好像他都不是很满意，所以到后来才会有一个最正确就是到后来坂本龙一只剩下两个星期在那边收拾烂摊子这样，对啊，后来还病倒这件事情这样，所以这关于这个配乐有很多故事这样。
那 David Byrne 是怎么回事、就是
David Byrne
这两个怎么凑在一起？
David Byrne 就从头到尾他在里面其实就是觉得贝托鲁伊找他去做音乐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只是觉得他是其中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呢坂本龙一后来那个花了很多心思做了配乐做了四十几段音乐也被贝托鲁伊最后剪辑了乱七八糟，他电影院看的时候差点昏倒所以那个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在配乐界里面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对，然后那个研究莫里克奈一直觉得说如果他做的话也会很厉害反正就是有这种故事这样子，但我后来当然现在结果论我还是觉得应该坂本龙一去做，对，因为 我大概知道贝多鲁奇当时的心情应该是他拍这个题材还是需要一个完全就是从生长环境出来就是有东方色彩的
东方文化，
对，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选择啦，
今天真的长知识
了。可是他为什么他是不是给就导演给坂本龙一是一个走音的钢琴让他去写，
那好像是现场
是、
那好像是现场的状态，因为他拍的时候他可能有在现场就是那个我倒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像是好像一种八卦还是干嘛
城市传说、
对，城市传说、让这件事情更精彩一点、但是后来坂本龙用很短的时间就是做出整部电影配乐，然后大部分还没备用，就是很多这中间我相信是蛮真实的啦、对，那真的很赶、
但导演也是对的，因为他后来就有好像跟坂本龙也合作了很多作品。
欸，老师这种案子你接不接？
这种案子对，你当初不知道啊，因为当初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当初大家就觉得坂本龙一很笨啊，因为贝托鲁奇跟他说你一个礼拜就要做完，但是意大利的时间一个礼拜你拖半年其实也无所谓然后又说坂本龙因为太认真了，所以到后来还认真跟他说两个礼拜我就可以做，问题是两个礼拜还是很短、还是很匪夷所思，但无论如何我觉得结果就是做出一个伟大的作品、后来对啊没错，小活佛啊什么遮蔽的天空后来还是有跟他合作、而且我觉得遮蔽的天空反正他还是被贝托鲁奇就是有刁难到这样、对对，因为原来那个遮蔽的天空本来那个电影的前奏其实本来都写好的，但是他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会讲太多啊，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很好听，
他们在那个都要录交响乐的现场的时候，那个贝多鲁奇就反悔说这个前奏不好听，要是我是作曲家我真的当场就翻脸了，然后坂本就说不行啊，现在改来不及了，对，然后那个贝多鲁奇就跟他说研究莫里克奈就可以
被激到了
被激到
意大利人真的好机车、
真的很机车，真的非常机车，然后坂本就说好，我觉得坂本也被激到了、他就30分钟把谱改一改，然后就、弄出一个，后来他自己在回忆录也写他说虽然这么短时间但他觉得做出一个蛮伟大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蛮有趣的、
那想再问就是侯志坚老师对你来说就是最短时间可以完成配乐的大概是多久？
其实确实好的作品都很快完成、这倒是真的、对、
所以两个礼拜是绝对 OK 的、
我们先不要讲整个配乐我觉得整个配乐两个礼拜还是太短，其实我做蓝色大门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对，但是因为只有钢琴很单纯，对，但我讲说灵感这件事情也不一定，就是说你突然有那个感觉来的时候，其实要出来一首曲子其实有感而发是会蛮快的，对，然后尤其在有压力之下会很快，
哦，合作方注意了，有压力之下他们其实都可以赶得很快哦。
好，那到了我们最后一题，还有一题，是这题比较难，是坂本龙一推出的最后一张专辑的名字是321。
我唱，这是有比较难吗？
哦，还好，
就是12嘛 ，12。
嗯，12嘛，对，
对，
就是他最后那张专辑这样。
因为我前几天正好去看他的展，还有看到那个封面的画家，就是有展出，对，封面的那幅画。那他另外还有一个同系列，就是他用蜡笔画了很多同心圆，是给教授在他生病的时候说让他多看那幅画，可以让他的那个能量更提升一点，对，对，所以蛮有印象的。
对，因为到12已经是还蛮概念的专辑的，但我可以想象，因为坂本龙一到后期都在找声音这件事情，就是找那声音的频率啊、组合啊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旋律性各方面很多其他东西已经他内化，或者是对他当下来讲最后的追寻阶段来讲，旋律本身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对，就有点这个状态这样。我听十二是蛮有这种感觉的。
那你们就是有没有自己蛮喜欢的坂本龙一的专辑？因为他一生共推出了15张。
真的蛮多张，博昌先讲好了。
好啊，我还是喜欢早期的。我记得以前那个高中、大学那时候，常常还有 Tower Records 可以逛。然后每次他出新专辑的时候，就是 Tower Records 就会摆超多他的唱片跟专辑，跟照片这样。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 Smoochie 那一张。
啊，你跟我一样。
真的，
那一张，因为那张专辑太漂亮了，然后打开里面还有好几张沙龙照，这样很漂亮啊，应该带那张专辑来，非常漂亮，一个纸的包装，对不对？
我没有买到其实
啊，你没买到？
对，我没有买到
那张。
我小时候很多唱片都是看一看，觉得想听听看，但没有钱这样。对，
那一张真的很漂亮，我应该还留着。对，啊，没有，
我们正好撞第一喜欢。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比较深入认识坂本龙一的话，刚好他，如果我没记错了，应该就是95、96、97，刚好这三年出的作品，刚好像可以涵盖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史穆奇好像是96还97出的，
九七的样子
之类的，然后呢？他在96的时候有出了一张，就是1996，其实是把他所有蛮有名的曲子，然后跟一个大提琴跟做一种弦乐的合奏，那张其实是很经典、很标准，大家会觉得是坂本龙一的样子这样。但是后来他又出了一张叫 BTTC， 就是 Back to the Basic， 就是回到最原始的状态，那张就是很纯钢琴。那我觉得刚好都有不同的层次，又电子又干嘛，所以都是我觉得还可以推荐的这样。
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坂本龙一的音乐风格很难定义吗？因为他真的做过很多对于音乐上面的尝试，甚至到后期还有跟 NFT 就是有合作。对，
我倒是觉得还好，你可以如果听他大量的作品听下来以后，大概就会有一个脉络。第一，他要么就是在实验很多声响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要么他的和声的运用，对我来讲其实他还是蛮受到那些教堂 gospel 的一些影响。我是不确定他是不是以前弹很多圣歌还是干嘛，反正那个大概和声里面有很多这种元素在里面，但是又多了一些四度五度的一些叫做什么，就东方的一些用法，所以让他变成还蛮特别的。
对，我觉得听完 MO 最特别的也是他明明就是很西方的那种，
对对对
对电子声响，可是他很多的旋律的声线是很东方的。对， 然后当那个无声音乐听到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点点要变怂的时候，他就忽然又转了一个东西，
对对，他
觉得超级高级的，对。
哦，嗯，了解。好，那就是以上就是关于坂本龙一的小问答。我觉得两位来宾真的都不愧是坂本龙一的粉丝，对。我觉得相信听众朋友可以收获到很多，就是假如你也喜欢坂本龙一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就是电影俘虏以及就是回声乐团最新推出的单曲。好，那我们先来聊聊 MV 的部分好了。那我有看 Take a Shine 的 MV， 我会觉得它的背景设定会让我想起一些科幻电影，像是沙丘或者是星际效应等，就会觉得女主角好像他看似存在，但又好像不存在。就是唯有可能当男主角心中的某种真的意念象征出来的时候，他的真正的自己才会现身。所以就不知道就是在 MV 拍摄上或者是角色设定上，就是怎么样去构思的。
最早跟导演在讨论，是因为歌词我们是从《俘虏》这部电影来的灵感嘛，
嗯，
所以当然也希望 MV 的故事在呈现的时候也能有所呼应，这样。那加上我们回归之后其实有连续三首单曲发行，所以我们也希望三支 MV 它彼此之间是可以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那第一支 Take a Shine 它其实有点是前导，因为接下来两支会分别是这个男生以及这个女生他们各自的故事。那这两个男孩女孩他们在这个 MV 里面发生的交集，其实是这个女生是一个仿生人，
哦，
所以她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那想象的是在未来的世界里，因为技术的进步，所以仿生人可以有可以有跟人类一样的外貌，然后他们也有可能慢慢的也诞生了一些跟人类类似的情感跟思想。但这种东西就像现在很多的对于 AI 想要试图规范一样嘛，因为你可能不知道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失控，所以可以理解这些他们的情感必须要被规范，他们的思想必须要有一个人类去制定的法则。所以这部电影这部 MV 拍的当然很隐晦，因为没有办法在三分多钟的时间里面交代这么多的事情，但这是我们在后面构思的时候所灌输的一些前提跟预设，这样。所以对这个女生来说，她其实不可以爱上人类的，她不可以爱上人类的，但也可以从 MV 里面看到她爱上了人类了，就她爱上了在跟她同一个工厂里面工作这个人类男子。然后这种禁忌的爱情其实也呼应到《俘虏》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两个男主角坂本所饰演的这个视野上尉，他是上尉嘛，对
对对对
对，那他对于David Bowie 的爱，其实是一个禁忌的爱，不管是从世俗上还是从他们彼此这些角色上，甚至他军队的纪律上面，他都不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是不可能的。那转到这个仿生人跟人类之间，那也是同样的逻辑，所以这个男生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说这女生在喜欢他，这女生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表达说他对这个男生的情感，这样。那唯有在最后这个女生可能因为人类的一些需求需要转换她的工作形式等等的，所以要重置他的一些记忆或功能，所以在他离开之前，他必须要把他希望能够让这个男生就是保留他的一些记忆。所以当这个女生被带走之后，这男生打开他所留下的这个记忆，去观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才发现这个女孩子的目光中一直都是他自己。对，所以他才了解。
那想请侯老师再分享一下，就是在这首歌编曲上好像运用了很多也是呼应了坂本龙一的特有元素，那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些东西吗？
其实你说明显也没有很明显，但是确实啦，就比如说你在做的时候，包括博昌跟我讲说他这个就是俘虏来的灵感之类的时候， 我在一些比如说间奏的 过音方面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有点像想要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比如说钢琴的部分，然后我刚才讲说比如说四度五度一些五声音阶的一点部分这样，然后再包括有一些轻电子氛围的部分，就是他当初在做一些实验的一些东西，这种声响部分，就是把这些元素好像 都加起来了，对，也算是一个，对，一个好像致敬这样。因为其实坂本龙一对我来讲很妙的是，其实我一直到做音乐二十年左右，前十年二十年，我都没有觉得我有受到他多大影响。这是真的，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听大量各种不同作曲家的东西，他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你尊敬的作曲家，然后有些脉络。但是有趣的是，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自己在中间有个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听坂本龙一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四十几岁的时候，我突然回去听他以前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吓一跳。就觉得说哇天哪，我好像真的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就是那个感觉就来了，就好像是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你在亚洲做配乐，就是很时常会有很多思维是真的朝着像坂本龙一的思维。后来我去发现，就是听到同辈，比如说作曲家，包括我在我年长一点或再年轻一点。好像整个世代其实都有受到影响，所以他对他的影响是整个世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蛮大的，
那因为这一次的合作，能不能聊聊就有没有让你们双方印象深刻的部分？
印象深刻哦，国昌先说好了。
好啊，我印象有几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说秦老师制作嘛，然后所以第一次去听何老师的编曲，那时候本来想象的是何老师大概会有一个 rough， 然后给我们一个方向。结果我记得我在那边听完第一次，我说何老师，就是我们可以用乐团再编一个版本，但我觉得你这个版本一定要留下来，就是这个版本这样。
哦，
对，
就大家现在 MV 听到那个版本。
对，就是现在 MV 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从何老师编曲里面，其实你可以发掘很多他所吸收的那些养分，跟他想要传达的这个致敬的意味，然后里面其实已经很完整的，我觉得不只是感情上啊，还有他个人的一些编排上面。对于整个歌曲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其他团员说，那这首歌就你们就不用了这样我们另外来做一个，要的话我们另外来做一个乐团的版本，但我希望这个版本可以被大家听见，
保留，
就希望它是比较一个纯净的状态，我可以这样说，
也不算纯净，可是我大概知道伯昌讲那个意思啦，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的时候，你确实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在里面嘛，对，包括整个的慢慢这个东西越慢慢长的过程，包括在最后一刻有个那种时空的一个交错，一个爆点，然后包括前面在酝酿整个过程，那整个一直建筑的过程里面确实有。对我来讲也有一些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对，我本来想说 OK， 那你们就有这个概念听起来，然后之后编乐团有一个很好的层次的一个参考这样，对对，但我也很开心啊，就是这个版本可以被保留下来，变成好像回声乐团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乱录的一个状态对啊，
好，那最后就是能不能各说一句话来推荐听众可以来去聆听一下这首作品，它有点像三部曲，其实
一句话是不是
一句话，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顺便当作推荐的这个内容好了，因为也是何老师帮我配唱的嘛，那我是第一次跟何老师就是一起配唱，那以前配唱基本上当然配唱制作人有不同的风格，有时候我自己配唱，可是何老师是第一个我碰到 用画面来引导歌手的配唱制作人这样。所以在每一个歌曲的段落，这首歌曲它的段落不复杂，它就是四段主副主副这样。但每一段话让我去想象坂本龙一在不同时期的画面，这样从他年轻学运的时候，对，然后到后来他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到他年老，到他过去这样。那我还记得我在想象他生命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画面在唱的时候就是俘虏这部电影不是他跟 Bowie 合作的嘛，那我后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一个影片超级屌，大家如果等一下有兴趣可以上 YouTube 搜搜看，就有一支影片是他们一起上日本的综艺节目来宣传电影，所以有他有 Bowie 有北野武这样，还有谁好像就他们三个，然后 最主要在讲话的都是 Bowie， 然后坂本龙一都是很超拽，他从头到尾就是 脸臭臭，没有在讲话这样。但是最后那个节目的尾声就是访谈都结束了，就是坂本要去弹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所以他就坐到旁边的平台钢琴，就是开始也是脸臭臭就开始弹这样。最屌的就是 David Bowie 趴在钢琴上面，然后这样痴痴的看着他这样，我就觉得哇那个画面真的好如日中天
非常非常
对，所以
很棒，
对，这是我印象中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好像跟推荐歌曲没什么关系，但是请给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美哦，
听歌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想象一下画面，
对，可以自己想象一下画面，对
对啊，就是对啊，真的就是很推荐大家去听，然后能够静下来感受，然后感受到这个歌跟你自己的呼应啊，就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就想象你自己在一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去感受自己的一些跟这首歌自己独有的一些连结这样。我觉得听歌对我来讲是这样，那这个歌很适合，很适合。
而且就像侯老师说，好的作品都是很快写完，这首歌超快就写完了。对，就是在他就是正好在他过世那天，忽然有一个感觉，然后就写完。对，我觉得侯老师你编也好像很快，就编完了。
对，也没有花很多时间。
对对，
好，不愧就是灵感来了都会挡不住的。紧接着我们想来聊聊回声乐团还有侯志坚老师，我们先从回声乐团这边。
然后想问问看博昌，就是如果你要用一句话，就只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乐团的音乐，那就是走过这么多个年头，你会觉得是哪一句话呢？
我就不用很俗套的方式好了，
那你想要用就让乐迷自己听一听感受嘛，这样。
我们回声的标语就是音乐是灵魂的回声嘛。那如果形容我们乐团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写诗的朋克。
哦，写诗的朋克，
写诗的朋克，
好冲突的两个字，两个概念。
我可以讲第二句、第三句话。
哦、可以啊，可以，请。
对，因为我在想说，这个气氛是不是要我继续讲？
吓我一跳。
没有，但这个是我的一句话。对对。
这句话你是不是想了很久，就是要怎么跟媒体说？
也没有哎、欸，这个话我有一阵子都会在想，就是到底怎么样定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受音乐风格影响最深的，老实说大概就是年轻的时候90年代那些吉他音乐，那些吉他音乐他们在90年代的复兴啦，除了 Beatles 啊这些，很大一部分是七八零年代的朋克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很深的影响是来自于这种很叛逆的，然后想要表达自由，想要冲撞体制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以及音乐上的态度这样。但我们传递的方式又不一定是用那种很大声，然后很凶的那种音色。对，那我们在歌词里面想要传达的东西往往也不一定是那么直接直白的，对，所以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像在写诗这样，对，所以这虽然是两个很冲突的东西，但是我们乐团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刚刚就是也有提到说是休团嘛，那其实休团了八年，然后你们去年 总算正式回归。对，那在这当中，就是不知道博昌会不会觉得，就是不管是团员或者是创作上面有没有哪些变化？然后像是这当中，有看到这你也有科技实业家的身份，蛮酷的。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人生都走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啊。因为当初修团，老实说就是，我觉得大家太忙了，对，我觉得大家要休息一下，对，不要这样硬盯，因为硬盯就是我看你们也很累这样子，然后我也很累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那我们休息一下，只没想到一下休息那么久了，中间又卡一个疫情这样子，又多拖三年，但转变的话，除了是大家状态比较稳定，还有一个是对于音乐上也更自在，对，不管是回来一起在做新的创作，还是在表演上面。那原本我觉得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就做这些事情给自己的压力都会有一点大，对。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存在。那我也认为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创作状态，这样。
嗯，就大家就会更自在的，可能彼此聚在一起。
对啊，我的压力很大，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啊，我写这个歌，我一定要想一种方法，就是它可能要朗朗上口，说我这歌词是不是要写的能够让大家记得的，就是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我编曲是不是要带一些细节在那边上面钻等等的？但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都会觉得好像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重要。那很多的情感是在一开始就决定的。那往往你反而应该要去试图保存最初的那个状态。
那像过去回声，我觉得你们很酷的是，你们曾经尝试在像是水塔、公车等很特别的地方演出。
嗯，
那因为你们今年回归了嘛，你们有没有什么演出的规划或者想法？
我觉得新的世代，因为有很多新的媒体，然后新的技术，所以我前几年也玩了好多东西，不是跟回声啦，但是各种 Metaverse 的啊，然后 VR 啊，很多也都有在玩。但我反而觉得乐团回来之后因为在现在这个状态有很多种的吸收内容的方式，那大家每天其实在手机上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爆炸的这种资讯喂养给大家。那我反而觉得就是实体面对面的这种接触变得更珍贵了，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能够回到最真实最单纯的那种演出状态，会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对，
就可以跟乐迷之间也可以比较近距离的交流。
对， 我都喜欢那种也没有什么投影，也没有什么 LED 就是只有打灯跟四个人站在台上，然后用音乐直接跟大家沟通。对，我很喜欢那样的表演方式，
用简单质朴的形式去传达，
对，就是用你的身体去跟你的观众做互动，这样子。
哦，就是很近距离的那种。那我也想问问看，就是侯志健老师，老师恭喜去年是大丰收的一年。
哦，谢谢
就是媒体各种争相的报道，然后我们也都有看到。那想问问老师说，今年有没有什么新计划是可以先预告的呢？
其实我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对啊，就是被工作推着走了，所以今年当然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作品一定会跟大家见面这样。然后我当然很感激去年，就是好像真的确实蛮丰收的，就是大家都很给我面子然后都蛮敬老尊贤然后当然我也会被导演亏啊，我最近就不约而同两个来做剧跟电影的导演一见面我就说，欸，你现在是没目标了，所以我们东西就开始会乱做，会不会这样？我说没有抱歉不会这样子就被亏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做音乐就是一个，对，我一直因为都算是一直有热情啦，对，那只是有不同形态的转换，像这次跟回声乐团玩，我也觉得，欸，很有趣，就是我还是会继续尝试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可能目标确实会慢慢转成就是开始要累积一些就是只有属于自己的作品，确实有在想这件事情。对，其实已经想很久了，但是现在好像不得不做这样，尤其在我 早上起来都腰酸背痛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没剩多少时间要赶快做一做，就是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在逼你，就是你好像都一直在做，就是跟什么合作，跟什么做配乐，做什么，好像应该要开始好好去做自己觉得可以留下来的东西，这样。
嗯，所以要发个人专辑吗？
也个人专辑，这样不是唱的那种，但一定会留下一些我觉得自己想要留下来的一些记录。嗯，对，因为当你有一天意识到，就是说你的作品其实一定会活得比久。嗯，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说，那我应该要留下一些比较自私的东西吧。嗯对，在没有负担的状态之下，就是有这种感觉啦。对，所以应该会朝这个目标前进啦。
对，也是还是会接合作，只是也想要留下真正自己想做的，
对，
然后有个性的东西。
对，有可能到之后合作可能会越来越少，只剩下我想做的。
好期待啊！
对，但是会多留一些就是想要做的记录什么，因为其实我蛮多很想做的事情。对，我有一些计划也蛮疯狂的，但是就觉得应该要赶紧去做。比如说我曾经想过，就是我要旅游世界各地，然后去录100台钢琴，然后都做同一首歌，然后就把它合起来会变什么，就是有这种很奇怪的想法，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这样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对了，我希望我能够做这些事情，这样。
可以可以，明天就可以买机票，
可以了。
没有了没有
了，走，谢谢你的鼓励。
侯老师，就是我有一件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因为您已经从业超过20年了，然后想帮很多年轻的也是从事音乐相关的人问，就是那走到这一步，那觉得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避免作品越来越降气啊、油腻，然后甚至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很套路，就是因为久了之后好像技巧那些和经验多了之后难免就会变成你知道说有一些小方法是可以偷吃步轻松一点点可能就可以达标，然后你就缺少那种一开始真正诠释感情然后没有技巧的那种有点 miss 掉这种东西。
这题有点难回答，原因是因为我确实遇到，就是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你确实会遇到一些商业的案子或什么，其实他就是要那个套路，
他有需求，
他就是因为那个需求，就说，所以我现在反而不会就是说好像你一定不能套路，一定不能干嘛啊，重点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把那个 quality 保持住，这个其实蛮重要的。我比较像现在的心态比较像是，不管你接到你喜欢的片不喜欢的片，你既然接的，就像你做电影做配乐或者跟人家合作都有点像是你是那个团队里面的，就是篮球队里面的一个球员这样，但是你在里面要做会得分的球员，这样就球队可能输了，但是你已经有尽到力，你在里面不是这边摆烂的那个球员，你在里面是会投球得分会助攻的，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对，那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去认真做你的事情，但我会觉得啦，就是说对我来讲，不管商业不商业，或者说他想要套路不想要套路，对我来讲其实你只要认真去做都不会是怎么讲，都不会让你觉得，因为你轻松偷懒还是看得出来即使你在套路这样，是真的。那我当然心态上就会觉得说好了，知道这是在做套路，但我会尽量在心里想着，或者说那我能不能让在这里面有多一点点有趣的东西，那个有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小巧思，或是你在里面找到乐趣的一些地方，就绝对不要就是好像就说反正就这样，这种心态可能很容易，很多时候你在做对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变成那种心态，因为心态是很可怕的，心态是长久累积来它就会慢慢变成那样，然后你自己不自知，然后就习惯那样。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还是要靠你平常就是去面对事情的态度一开始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没有什么套路不套路，因为其实就是你认真不认真的问题而已。
要有意识的对得起自己的作品，这样。
对对对，没错。
那现在最后一个就是想问问说，对两位老师来说音乐现在对你们而言是什么？
已经走过这么算是有一段历程了，对，就相信音乐也不是最原本的样子， 就是在经过转换过后，你们会觉得音乐现在可能对自己来说会像是，譬如说生活中的必须啊，或者是已经没有那么压力可以自在尝试的事。
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音乐是一种志业，这样是一种理想。那后来慢慢的音乐变成是生活，但我觉得一直没有变的是，这音乐是我的朋友。
哦，
嗯，就是他会陪伴我，
嗯，
然后他会给我一些他会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嗯，
然后有时候我会认识一些很酷的朋友，我可以跟别人炫耀，可以跟别人一起讨论这样，所以我觉得一直没有变的就是他是我的朋友。
我现在严格想起来，后来我当然在不同阶段对音乐有不同的定义啊，就有些阶段也是像博昌一样，觉得音乐哇是一个什么职业，然后有些阶段就觉得好像音乐是我的什么什么这样。但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感恩音乐这件事情，就觉得它好像是我这辈子的好像守护天使之类的，然后从我出生它就守护着我这样。你想想看，那个我儿子也是靠他养大的，然后我受伤的时候在听音乐也是靠他疗伤我，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好像就是，然后我也靠这个吃饭，就是然后基本上好像他对我的意义完全不是单方面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蛮神奇的。对，他确实就好像一个什么一直在照顾着你这样，这个还蛮特别的。
那老师会因为得奖就是会觉得音乐对自己来说反倒有点压力的那种感觉？
其实完全不会，我很庆幸我在这个年纪才得奖的原因是因为我到这个阶段就得奖这件事情固然对我来讲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但是可能我如果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我可能会显得太在意这个东西。那现在反而我还蛮松的，蛮松的，就是就是说很棒，有肯定很棒，但它不会改变，就是好像现在音乐跟我在互动的这个关系这样。
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来，那希望大家透过这集都可以对坂本龙一有更多了解，然后也可以更了解就是回声乐团近几年还有侯志坚老师的创作。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去听一下这首单曲，然后它也是有就是三个系列。
Yeah.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
大家，
拜拜。